创世纪32:22-3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至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礼拜天，在这天的当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来亲近他，来归向他。我们也借着圣经里头的神的话语，来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来建立。我们很深深感恩。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32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今天看的主题就是走过人生的渡口。是的，在我们人生这么漫长的年日的当中，可能我们常常都面对有人生的渡口，从这一边渡过到另外的一边。有些时候是很容易的，有些时候是很顺利的，但有些时候却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顺利。今天我们看这个人物雅各，就是他走在人生的渡口上，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渡口上，他如何来经验神的同在和神给他的建立。盼望这一段经文，雅各的这个渡口的经验，也成为我们人生上的提醒和帮助。首先来看的一句话语，这句话是大家都听过了，他是这样说，他说，人世间最美的风景比不上回家的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比不上回家的路。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我们都是游子，我们都是远离了家乡，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可以走回家的路。在这个世上，我们去旅行，去度假，看风景，看美好的地方，都很欣赏它，都很享受它们。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到自己的家，就想回家，就是世界里头所有最美丽的风光都不如我们回家的路怎么美好，怎么高兴，怎么快乐，这是很对的。但同样另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回家的路竟然是熟悉的陌生之路，就是说这条路，我们回家的路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怎么走，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却竟然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竟然是我们觉得很陌生的，我们感觉到有一点很犹疑，有一点很担忧，也有一点很惧怕。我们常常是这样，走过人生几十年之后，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当时所想的，我们所面对的，跟现在我们所思想的，所要面对的都不一样了。地方是一样的，道路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所碰上的，所要面对的，要解决的事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太麻烦。我们感觉到，我们又很熟悉它，但又感觉到很 很不熟悉，有陌生的一种的感觉。当年在创世纪里头的这个雅各，我相信他也有同样的一种感觉，他确定要回家。他离开他的家乡有20年，一个人离开他的家，走过旷野的道路，去到远方，住在一片他不认识的土地上，在哪边来刻苦的来做工，后来建立他的家庭。现在神说你要回去，回去看你的父亲，回去你的看你的亲人，回到你自己的老家哪里去。本来是一条他懂得如何去走的道路，但是现在他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因为这么多年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叫他难忘，叫他难以把这些事情放下，也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人生的回家记录，我们常常发现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总有一天我们要从我们外面这个世界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家。人生的回家记录本来是应该是高兴的快乐的，但是很多时候情况却不是一样，就是很多重担在我们的心中，很多疑难在我们的脑袋的里头。当年神都对雅各说你要回去啊，你要回去你祖宗的哪里，你父亲的哪里，你亲人的哪里去。然后神对他说，给他一个安慰的话，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去，这就是给雅各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就确定无论多困难也好他也要回去。这是创世纪第31章一开头是告诉我们的。后来神又第二次接着神的使者在他的睡觉的时候给他做一个梦，让雅各知道说神要真的要他离开他在工作的地方，要回到你的自己的本国本地哪里去。回去回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也盼望我们回家，神也盼望我们找到一个家，找到美好的家，快乐的一个家，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乎这个雅各就很听神的话，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儿子还有他的骆驼，在当时来说就给他们能够让人骑在上面来走过沙漠与旷野，当然骆驼也可以带着一些他们的财物，他们自己的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当然骆驼本身就是很价值很贵的一些东西，所以成为他们的一些财产呢。他就回迦南地了，因为他本来是来自这个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后来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说这是属于你和你的子孙的永远所有的一片土地，迦南地，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从回家的路走到胜败之路，我们发现我们感恩今天神爱我们，给我们都有一个家，也给我们有家里头所爱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人，所以我们每一天做完了工作都赶紧的又回家，又跟我们所爱的亲人家人我们见面，一块来吃饭，一块来谈话，一块来享受我们的人生。同样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看重神给我们的家，好好的尽我们在家里的责任。我们感谢神，不单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神也给我们所有的属于神的儿女，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家，有一个属灵的家，这是教会，这是一个神的家，我们要在神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一块的信心上成长，在灵命上长进，在侍奉上我们一块来分享，一块来传扬主的福音，来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但是在我们回家的人生路上，常常我们都在计算一下我们过去跑了这么长的一段人生的道路，到底我得到什么，也失去了什么。也就是这里说人生的胜与败的道路，到底我有多少时候我是得胜呢？有多少时候我是失败了呢？无论是在我的工作上面，或者是我与别人的关系上面， 或者是我与这个国家社区的关系上面，我做了有多少，我失败有多少，我成功了也有多少。这里也要看雅各，雅各的人生就是常常在得与失的当中，他有些时候是得到很多，但有些时候他也失去了很多。这跟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出生的时候，其实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同一天出生的，但是以扫是比他提早一点点就出生。雅各本来是要抓住他的哥哥以扫的脚跟，盼望可以赶着出来，但是最后还是让以扫出生，然后雅各之后才出生。但是无论如何，后来父亲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就抓住的意思，因为他出生就拼命要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盼望可以赶着也抢着要成为一个长子，要出生，但是他来不及了。但是他还盼望抓住，这是成为他的人生的标志，就是他要抓住，他要什么，他要抓住这些东西，他追求什么，他要抓住这些东西。雅各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一样吗？我们从小孩子的年代，我们慢慢就被培训出来说，我们要抓住机会，抓住属于我们的东西，抓住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拼命的去打拼，以至于我们盼望越抓越多，越拿越多，越成就越多，这是我们的一直以来的盼望。其实后来在何西亚书第十二章也讲到这件事情，就先知何西亚也是这样说，告诉我们说，雅各当年在他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他年轻壮年的时候就与神来较力，也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生都在打拼，一生都要抓住他所盼望拿到的东西，他也很用功，他也很尽力，结果他真的拿到很多。从他一无所有的当中，他慢慢建立起他的财富建立起他所拥有的东西，他的财产越来越多。但是唯一他拿不到的，就是长子这个地位和长子这个名分，因为始终是他的哥哥以扫是比他早一点点出生，做了家中的长子。所以雅各后来就拼命盼望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抢过来，终于他想到一个办法，就借着一碗的红豆汤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来喝。当时以扫刚从外面回家感觉到很热，口也很干，要喝一点水，看见雅各所弄的红豆汤怎么美味，他就盼望能够吃到这一碗红豆汤。雅各就说，没所谓啊，可以给你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把你的长子名分就给我。以扫想也不想就说，好啊，你就拿去吧，那就把这个红豆汤一口就把它喝完了。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也是他是这个以扫后来失去了长子的祝福的原因我们从当中也明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以扫明白了，知道是他弟弟雅各骗了他，骗走了他的长子名分，也骗走了他父亲给他的祝福。于是乎他非常的生气，一怒怒就要找这个雅各，要来把雅各来杀死。雅各当然就赶紧的要逃命啊，结果他的父亲母亲也就说，啊，你还是走吧，你就打发雅各去了。结果他跑得很远的路，去到远方去依靠他的舅舅就是他的妈妈的兄弟拉班，依靠这个人。本来他是他的亲人，应该好好的照顾这个雅各，但拉班也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也借着这个机会来 骗这个雅各，就是骗这个雅各来帮他做事情，免费的来帮他管理他家里的财产等等的事情，所以就用这种种的方法来很不公平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雅各。雅各心里都很恨这件事情，但又没办法，因为他是暂时就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依靠着这个拉班来过生活。结果这一住就住在拉班的家里有20年，也娶了他的两个女儿。详细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但在最后雅各还是忍受不住，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在最后他还是来斥责他的舅舅拉班。他讲话当中我们就看见他心中是多么的愤怒，心中是多么的受委屈。雅各对拉班说，我这20年来哦，在你的家里哦，为你的两个女儿来就服侍了你14年，因为一个女儿7年，另外一个女儿也是7年，为了要娶得他的两个女儿做他的妻子，他总共服侍了他14年，然后又为他的羊群服侍他另外有6年。然后他又说，你要改了我的做工的价钱，常常都在更改，总共加起来是有10次的更改，每一次的更改都是对我不利的。你拉班，你拿过很多的财富，但是你不跟我好好的来分享，还剥夺我应该有的权利。你看，在他这个雅各很懂得计算呢，他都牢牢的记住说，这二十年来我都花费我的青春的时间在你家里来服侍你，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又为你羊群来劳苦的工作了6年，牢牢的记住每一年的事情都发生，都在他的记忆的当中不会忘记。还有你看见他讲话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你，好像他就对着这个拉班用手指头指着他说，你怎么样，总共有6次讲到你。从此当中我们感受得到当时他心中的愤怒真是很厉害，心中的不平，感觉到不公平不合理这一种心情，感觉到受委屈这一种内心是多么的认真。我相信如果你曾经也面对过这样的受到人家一个不好的对待，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同身受的一种情况。雅各就是这样，所以雅各走过的人生，他得到很多，但他也失去很多。得与失的当中，他就这样走了20年的时间，他是游走在成败得失的当中。有些时候他很成功，他最后拿到很多财富，有很多羊群有骆驼，但他也失去很多，最重要的是失去了他的年轻的时间。但是默默无声的就为了拉班来做了20年的工作。甚至神说够了，你要回家，你要回你的老家，见你的亲人，回到你原本的地方去。于是乎这个雅各听从神的命令，就一直在走原来的道路回去他的老家。但是这一次他回家的这一条路是不好走的，并不是说他不懂得如何走，他都知道如何走这条道路，但他心中他内心是多么的困苦，多么的难受。圣经说他有惧怕也有愁烦，就是说他心中很复杂，很不平安呢，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啊。每走每一步靠近他的家，他的内心都是很忐忑不安的，很不舒服的感觉。诗篇90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其实诗篇90篇就把我们的人生都完全的写出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人生的时间度过得很快，一年一年的度过去。今天已经是8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时间过得好快，已经过了一年的一半有多了。 但是我们心中都是总是充满了劳苦愁烦，感觉到的 有太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好，有太多的担子压在我们的心中，有太多的麻烦的事情还在困扰着我们，我们不能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但是神给我们应许，我们相信神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一样，因为神给我们有应许，神要改变我们。圣经耶利米书31章是说，神说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里说神要改变我们，从悲哀的当中改变我们，有欢喜有快乐，他要改变我们的愁烦转为一种快乐的人生。我们都是梦想来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做梦，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信靠神，相信这一位神，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的一位主，从我们的一个多么消极的人生转变成为积极的人生，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改变成为满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啊！但是当年的这个雅各，他还没明白这个道理。更进一步的，后来他越来越惧怕，因为有仆人来报告给他说：“哎，你的哥哥以扫，他等着你来耶，他怎么等着我来耶？你的哥哥带了400个人来等着你来，迎着你来耶，400个人。”在当时来说，就好像一支军队一样，好像要准备要打仗，好像要来报仇，因为当年你欺骗了你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也骗走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你要就逃离家，一逃就是20年，你哥哥感受得到，就是他感觉得到，就是不能够原谅你。他今天要带着400个人来迎着你来，要对付你。哎呀，这个时候雅各听见这一句话，明白这个光景，他就越来越惧怕，心里头越来越烦恼。可能他就问自己说：到底我真的要往前走，要回家吗？还是趁着这个时候，我要回转，回到拉班，我的舅舅，也就是他的岳父的这个家里了。但是回到拉班那里，他受的苦真的也不小，人家也嘲笑他。他但是这是两面都是为难的，他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想到是神告诉他要回去的，是神让他回去的，神还应许他我要与你同在，所以他应该不惧怕。也很容易，也很难。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啊。有些时候在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常常跟不同的人有交往，首先是从跟我们家里的人兄弟姐妹有交往，也来到这个社会里头跟不同的人有交往，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做生意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跟人家产生有矛盾、有摩擦，或者是为了工作，或者为了我们种种的原因，也来很多人的仇恨。所以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也恨容易，要解决这个恨是很难的，不能够一下子就解决。我看到有一些家庭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不和，为了要财产的分配的原因，也来很多很多的仇恨。但是这样的仇恨一放就放了20年30年，大家都不能够放下这一种心中的仇恨，不单只影响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之间彼此的儿女他们也不见面，就是因为上一代的这个仇恨太深太厉害。我也听说有些甚至有3代4代的人，他们的儿女孙子孙女他们也不来往，也很容易也很难，这是我们感觉到最难过的地方。我们巴不得从来就没有过冲突，从来就没有过大家彼此伤害的时候，但是已经回不过头来。那真的是不能回头吗？ 并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有一条出路，圣经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以弗所书第二章13到15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使我们和睦，废掉冤仇。这多么美好的一句话！重点是在于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如果我们都相信耶稣，归信的耶稣，借着耶稣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他的爱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从仇恨的当中变成为有和平、有和睦，可以彼此的原谅、彼此的宽恕、彼此的来接纳。就在基督里就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们赶紧的来相信耶稣，我们赶紧的来彼此的宽恕，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来经验爱的力量，多么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力量。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继续的往前走。众人他知道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在等着他，但是他还应着神的吩咐，他就起来。他就趁着夜晚的时候，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把他当时有两个妻子嘛，不就是拉班生了两个女儿，最后都嫁给这个雅各，还有带着他的一些仆人和婢女，还有11个儿子。你可能问，为什么是11个儿子啊？雅各不是有12个儿子吗？是这样的，当时他来到这个地步，他才生了11个。另外一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是后来才出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但是他只是带着11个儿子，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亚伯的渡口。亚伯渡口，其实圣经记载这件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亚伯这个原文的发音跟这个雅各的原文的名字的发音是很接近的，所以亚伯这个地方对于雅各来说也可以算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也是神的一个很非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让他来到这个亚伯的渡口，来经验神给他在他生命里头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这个雅各很聪明，他说首先把他所有的妻子、儿子、仆人、婢女和财物、骆驼、牛羊都打发他们各合，从这个亚伯渡口来各合走过去。圣经说只剩下雅各他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他这样做？有人形容就是说他畏惧啊，他怕万一他的哥哥不原谅他，他还可以把妻子啊、儿子啊、婢女啊、仆人来首先来挡住他，自己就有机会在后面来逃走。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他感觉得到他需要安静下来，还要单独的安静下来，来亲近神，来面对神给他的带领。他知道今后他的下一站的人生、下半部的人生需要神的来带领他，他不要走从前的道路，他要走神的道路，他不要只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不是一味的要抓，他要放手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待在哪边来等候神。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间。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所讲的这个亚伯这个河是什么东西。这里说亚伯河是这个圣经的约旦河的在东面的一条支流，是从东面流过来的，是从东往西边一直走，全长大概96公里，最后它的这条亚伯河的水就注入在约旦河的里头。研究那个地方的人就发现这个水流来到这个地方是很湍急的，但是水不深很浅，几乎可以你就走路都可以走过去了。所以当然是他们就趁着晚上的时候再走过这一个亚伯的渡口，让他们所有的家庭里的人和他的财物都渡过这一个亚伯河，过到河岸的另外的一面。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哈，中间垂直的这一条河流叫做约旦河，看到了。然后它的另外一面哈，就是我们看的这右手边，就是这个亚伯这一条河，就从 东边一直在流过来，最后就跟这个约旦河能够汇合起来，这个约亚伯河的河水就最后也流进了这个约旦河，就当年他就站在那里等候着要过这一条约旦河，因为过了约旦河之后就是回到迦南地，那就是他回家的一个的方向，也是他越来越接近他的家。但是就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渡口的地方，他要学习一个功课，或者这样说，神要雅各来学一个重要的人生的功课。而且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亚伯河，亚伯河今天是属于这个约旦这个国家的土地的领土的里面的，我们大概也知道它这个情况啊。渡口的意思是，就是说两条河相遇的地方，就是亚伯河跟约旦河，他们在这里终于相遇了。两条本来是不同的河流，最后他们都融合在一块。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人生的时期，最后要相遇在这里，也就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如果你不渡过这一个渡口，你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你还是停留在你原来的光景，但你渡过了之后，那是另外的一片天地，另外的一个情况，也另外的一个人生的时期。所以我们人生里头常常有这样的渡口，问题是容易的渡口还是不容易的渡口，也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在当中来给我们来带领。还有亚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的意思，就是把完全所有的河流的水来到这里，都完全都送到这个约旦河那里去，都送进去了，都不再保留了，都完全把它倒空出来，都把它空掉出来了，把 empty 出来了，都再没有了。你就是投降的意思，你要降服下来的意思。河流的水跑到这里，最后一定要走进约旦河。人生来到这个地步，我们要走进一个新的地步，走进一个新的一个情况里头，我们需要学习来从旧的跑到新的一个地方，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当时的雅各，他把所有家庭的人都送过去之后，他站在这个渡口的那里，他感觉到很迷惘不安定，何去何从？到底能够安全的我们能够回家吗？或者是我们根本回不了家？以扫可能还是非常的生气怒恨，就我当年欺骗他，因为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哥哥以扫，我不应该这样欺骗他，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已经过了20年了，如果我的哥哥还不能宽恕我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感觉到真是何去何从，回去拉班岳父的家也不行了，要往前走，要回家可能也有困难也有麻烦，怎么办？其实我们发现雅各的一生，他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他与哥哥以扫的种种的恩怨，乃是他与神的关系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在过去好好的来处理他与神的关系，神怎么吩咐他，神怎么带领他，他都没有注意，都没有去听，他只是做他喜欢做的，就正如他的名字雅各，所以他要抓住他要的东西，我要的我要把他抓住，牢牢的来抓住不放手，但是没有寻求神的带领，没有让神来带领他的人生。所以真正要处理的不是他心中认为的麻烦，就是与哥哥的问题，哥哥以扫到底会原谅我吗？会放过我吗？还是他还要来寻仇，来报复在我身上？不，其实不是这个重大的问题。重大的问题，首先如果他解决了与神的关系，那后头的问题都很自然的可以得以解决。这就是来到人生的照例记录。人生最常常我们跟人家来比拼，跟人家做比较，我们要盼望做一个成功的人，把别人都压下去，这都是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所表现的人生。雅各也是这样。圣经刚才何西亚书说，他在 他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赢了他，他骗了他，面对他父亲也把父亲也欺骗过去了，面对拉班曾经在他拉班的手上受过一点苦头，但最后还是在拉班的手上拿到很多财富财产，也拿到两个妻子和儿女仆人等等，所以他也是很成功的，他是很懂得教力的一个人。面对最强大的敌人，他也把他们能够打败，他就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成功。当时雅各站在哪里，只有他一个人，但其实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另外有人与他同在。所以当我们单独的来在一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地方一个时候我们来经验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的旁边，他要与我们讲话，我们要来听他，他要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要来听他，他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心中的困难和心中的疑难，我们都要来顺服他。所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来等候神的时间，来经历神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单独的时候，不要感觉到哎呦很孤单没事情可做。不是的，有些时候神是故意给我们有自己在一个人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更有安静的内心，安静的心灵来听神向我们讲话。个人就是说有一个人忽然之间出现，几个人要对雅各说，来我们摔跤，我们来摔跤，这是来找你的意思。他一直跟他摔跤一直到黎明，我们看见哦，不是雅各主动的说要与这个人来摔跤，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主动的来向雅各来挑战他说，来我们摔跤，那就是一个比武的意思，看哪一个人的力量比较强，可以把对方打倒把他压倒，就是这个意思。摔跤的目的就是把对手压倒在下面。神也是这样，他要让人包括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无助，看到我们是没有能力，就是这个意思。神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借着不同的时候，借着不同的环境，借着不同的事情的出现，或者不同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以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失败，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不能帮助了自己，我们要依靠神，就是这个道理。最后这个人赢不了，打不过这个雅各，那最后怎么办？就在这个雅各的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就是这样摸了一把，大腿窝的这个雅各的大腿窝就马上就扭了，圣经是这样说的。那就是说因为大腿窝就是他的人的力量的所在，如果我们在大腿窝那个地方受伤，那我们站不稳的，我们也没有能力的，走路也有困难的，就是这个意思。雅各的失败在于他没有注意到他不能完全的依靠自己，总有他软弱的时候，总有他的弱点。人都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就很容易失败。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就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弱点，然后好好在这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把它坚固起来，或者最错误的地方我们把它又改正过来。但是雅各这时候不小心不知道，原来他有他的最脆弱的地方，也是他容易失败的地方。圣经说就是这样，雅各的大腿从此就瘸了。瘸了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走路，不能够自然的好像以前的任意往来，他走路走得慢了，他需要一个拐杖来走路，身体也软弱，他一生都会这样来度过。但是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让他记住在亚伯这个渡口所发生的事情，神要他来学的功课，其实来跟他来摔跤的人，不单只是神的使者， 其实就是神他自己，神让他雅各亲自的单独的来面对面的来经历神的同在，来接受从神而来的管教。亚伯他是他被神彻彻底底打败和破碎的地方。过去他总是觉得他是打赢别人的，把别人打败，但是在亚伯的渡口他被神打败，连他的大腿窝也受伤，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被破碎的地方，这是他人生里头感觉到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失败的最惨痛的一个地方。愿意降服于神才是真正的得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我们就是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总是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成功，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得胜，靠着我们自己的拼命我们就可以拿到抓到更多更多的成就。但是我们忘记了，只要我们降服于神，这才是我们人生最真正的最美好的胜利。得胜就在于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那里。最后雅各走的是人生的更新之路，不错，他在亚伯渡口失败了，他大腿窝受了伤害，从此他就扭了，从此他就做了一个瘸腿的人，走路也不容易，不再好像从前那样那自由来行走。今后他受到限制，但也是他更新的开始。你看，如果他不被神来管教他，他就没办法面对他以后回家的事情。他让神来管教他之后，他懂得回家之后怎样面对新的一步的人生。这就是这样，过去的雅各是依靠自己拼命可以去抓去拿东西，他是拿到了，但他也失去太多。但是神让他经验失败破碎，目的是要他更新，重新的把它建立起来。亚伯是一个地方叫他得以更新和被再造的一个地方，从此之后的雅各是不再一样的雅各，从今之后的雅各他的人生不再好像之前他的愁烦烦恼生气怒恨，这都成为过去。神要让他有一个新的人生，美好的人生，不再生活在这个矛盾 和仇恨的当中。他懂得爱，懂得宽恕，懂得怜悯，也懂得来侍奉神。跟他打摔跤的人后来就问他，雅各说，诶，你的名字叫什么？雅各就说，我的名叫雅各。可能你就问，诶，既然他是神，难道他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难道神忘记了他的名字吗？不是的，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忘记，而是他是明知故问，这圣经常常有的明知故问。神知道答案还是要问问我们，目的是要我们重新来思想我是谁。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就说，我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的人，我过去是多么的骄傲，我是过去是多么的自高自大，靠自己去拼命去抓去找去拿，但是最后还不是失败吗？这是明智顾问，是让人再一次的面对自己，自己了解到我们的失败。然后神对他说，你以后不叫雅各了，你有一个新的名字，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照例都得了胜。那就是说他是一个得胜者，他在失败里头得胜了。虽然他是让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他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但反而是他成功的开始。所以以色列就是得胜的意思，是王子的意思。我们看着很奇妙，雅各雅各的父亲叫做以撒，以撒的父亲叫做亚伯拉罕， 但他们的后裔不叫做亚伯拉罕人，也不叫做以撒人，但是以色雅各改了名字，就是以色列之后，他的后裔的人民，人家都叫他们是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人知道到了今天为止还记住他的名字以色列，就表示他们得胜了。但不是靠着自己来得胜，不是靠着自己能拿到太多更多，而是靠着神，降服于神的那里，降服下来，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胜，有丰盛的人生。当他走过了亚伯的河的渡口，就表示他就进入了迦南这个地方，就离开了外邦人的地方，进到属神的地方迦南地，这是一个改变。如果没有走过这个人生的渡口，他还是在一个生活在老样子的当中。如果没有走过这个人生的渡口，他永远没有去到丰盛的人生的地步。所以走过人生的渡口，我们要依靠主，我们做一个决定，离开我们的过去，离开我们的失败，走在神的怀抱的当中。这是一条真正的回家记录，回到神的家里，回到神他的权柄的底下，顺服于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所以亚伯的渡口是叫他从此跟过去要 say goodbye， 告别过去，告别过去，就跟他从此不再见面了。果真从此之后，雅各从来没有回头走回到拉班那个地区，就是这样，他告别过去。就好像我们归上耶稣，我们就跟我们旧的人生、罪恶的人生，我们就不再见面了，不回头了，不转回头了。有些基督徒常常在犹豫的当中，常常转回头过去，又忘回顾过去，都是叫我们失望的，这没用的。我们只有往前走，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往前走，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带领着我们。亚伯渡口就好像一条桥梁一样，当然当时候没有一条桥梁，就是感觉的是一条桥梁。就渡过这个亚伯渡口之后，我们整个人生就改变，从一个旧的人生转而成为一个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人生，那就是破旧人立新人，就是这个地步。亚伯渡口就是整个人生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没有这个渡口，我们的人还是握在旧的生活当中，但是渡过了这个人生的渡口，我们就有新的开始。圣经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成为过去，我们现在这个新造的人，丰盛的人生。以弗所书第四章22-23节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看到过去我们是旧人，现在是个新造的人，不一样的。在耶稣里我们都可以经验这个改变。今天如果你盼望经验这个人生的新的一面，我们也需要在耶稣里头重生得救，并且我们要归向他，依靠他。于是乎那个人就在哪天就为雅各来祝福。这里给我们看到最终这个雅各牢牢地抓住神。过去他是抓住了这个世界，过去他只是抓住了世界的财富，但是现在他抓住神，神有祝福领导他，抓住神就能够握出不再一样的人生。弟兄姊妹，过去你抓住的是什么？你依靠的是什么？但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们依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自己，那是依靠神。雅各已经走过了人生的渡口，他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是美好、快乐也丰盛的人生。弟兄姊妹，你也预备好了吗？现在你就好像站在亚伯的渡口一样，这是一个人生重要的渡口，你预备走过去吗？ 预备单独的来面对神，让神来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提醒，让神来改变我们。因为走过这个人生的渡口，我们就让神来改变我们了，我们的人生就从此就好像翻转过来一样，有新的开始，把旧的人生都放下，我们迎向一个新的人生。神来带领我们，圣经说这叫做复兴我们，神要来复兴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复兴起来，来侍奉我们的主。愿神赐福给你。